你先，
莫博士，
你都开啊？你说，
我刚刚是开开了，现在你听得到我讲话了吗
？Yes，、
啊、
听得
到，听
到，
好，好，好，哎呀，刚才也是一直就是打不开。那个牧师，我今天吧，我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分享几句得着啊，就是说这个先知哈巴谷他就写了这一部书吗？
对呀、
啊，啊，
就一部书。
哦、啊，就是在其他的这个经文里没有见过哈巴谷这个人啊。
没有。
哦、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也觉得很就是。怎么说受这个震动，就是说先知在那个时候写的东西吧，和现在是如此的相似，就是说这个，所以我就有一个分享，就是说你人呢，你那个时候是说刀枪剑戟啊，这个就是互相杀戮，你现在人的自以为是说我有这个卫星了啊，我有这个高科技了，有这个导弹了。实际上吧，就是这人性始终都一点变化都没有。就是说这个可能也是说，大概从创世纪人犯罪以来吧，一直带着这种罪，几千年了。现在人们夸耀的不得了，说是现在这个如何如何的伟大，如何如何的壮丽。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呀，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些思维啊，没什么变化。就像那个是传道书里讲的啊，日光之下无新事。你现在就是说在看这个，就刚才我因为我这个哈巴谷说我也读的也不透啊，我就看了刚才那个温妮姐妹读诗经，我也听，就说这个。哎呀，太相似了。是这个加勒底人，就是那个加勒底人。刚才牧师讲那个，就是他那个当时他那个王，好像是一个比较残暴的君王吧。那个
尼布贾尼撒王，
尼布贾尼撒，好像这个是一个很邪恶的王，是不是？
残暴邪恶，
对，
非常可怕。
对，所以这个你这个后世说，就是这些这个独裁者呀、啊、暴君呐、啊、什么的，好像一脉相承，就是都是这样。就是，所以刚才我听就是分享得着，我就是说，刚才牧师讲这个啊，就是说人的出路。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认罪悔改，你没有出路啊！你现在就是说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吧，现在就是人他不认罪不悔改，这他要是说有这些就是这些说这个发动战争的人呢、啊，或者说就是怎么样作恶的这些，如果能认罪悔改都归于基督，那才能有救啊，要不然没有救。好，我就是这也不算问题啊，不是，我就是说分享几句这个，
讲的非常好啊，讲的非常好，就是尼布贾尼撒呢，他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了，这个人也是非常，怎么样讲，他的。你想想，当时整个古代世界的帝国形势，大概粗犷的情况，可以划分成几个所谓帝国的模式吧。首先，我们比较熟悉的、离我们最近的或者最了解的一个是亚述帝国，因为它的年月是最长久嘛。中国人常常夸耀自己上下五千，但是我们有文字的记忆， 是公元前774年，774年，所以就前后加起来，中国历史其实有文字记载不超过3000年，很短的历史，其实蛮短。有文字真正的记载，其实中国真正的王朝是周朝，夏商都有一点点传说了，夏特别是夏以前吧，就不用讲了，尧啊舜的都是传说了，直到周朝。呀，东周西周加起来800年，很长的时间，但是西周早，到了东周的时候呢，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因为春秋战国时代是基本上伴随着这个周朝的历史，是秦朝最后结束了周朝嘛，让周天子把那个玉玺给交，所以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名存实亡。那中国的历史基本上以周朝为一个开始的记忆在。那亚述帝国不得了啊，亚述帝国的楔形文字有文字记载是公元前2600年的、有文字记载是公元前2600年，它才是上下5000年的，你知道吧？真正讲起上下5000年是亚述帝国。除了亚述帝国呢，接下来就是古埃及，古埃及到后来也没有人了，也都不存在，名存实亡了。但是毕竟在历史上，亚述帝国是最早的。你现在去大英博物馆，你还可以看到就是亚述帝国的那些考古学的证据，整个亚述长廊还被做了个模型放在那里。我结婚的时候去呢，咱们看了这个1990年，我去英国大英博物馆专门去看这个，我喜欢历史嘛，我说我人类最早的文明历的那个标本在哪，大英博物馆可以看得到，他做帝国主义做得早嘛，掠过全世界的那么多人，所以他很早就把这文物都放到他的那个博物馆里边去了。那接下来就是埃及帝国。我说的是古埃及帝国，然后古埃及帝国和亚述帝国都被新巴比伦帝国给灭掉了，特别是亚述帝国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加勒底人，就是新巴比伦帝国，然后他灭了亚述帝国，打败了埃及，然后也把那个以色列的南国给灭了。亚述帝国灭的北国，他灭的南国，所以你对当时整个世界的帝国形势有个大概的了解。所以这一段时间，中国在春秋战国的时代，但是整个中东的历史，那个时候还没有欧洲什么事儿呢。罗马帝国还没出来以前，那还没有什么，欧洲人还爬在树上。我们常常笑英国人，我说英国人，我到英国去，我在大英博物馆，我跟他们讲，你们掠夺全世界的历史文物很多，但是这些历史所描述他们的辉煌的时候，你们安格鲁人还爬在树上当猴子呢。后来那个博物馆人就笑，他说你说的对，我们中国，我英国人现在是经历了日不落的帝国，但是看见了全世界的辉煌，当我们还在树上摘果子吃的时候，全世界文明已经文明了几千年了，那这是玩笑话了。所以你大概了解当时的整个帝国的形势，就这几个大的国度。而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所谓的真是打败天下无敌手，当然他没有跟秦始皇对过决，东西方没有打过仗。那个时候因为喜马拉雅山的拦阻，因为整个旷野，这个欧亚大平原、大山脉、大草原，还有这么多的国度拦在那里，有印度，有身边这个楼兰古国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西域的旷野，通常能够活的都不多的，不太容易走得过的，所以当时来讲，世界的局势基本上东西两大块吧。东方基本上就是我们春秋战国呀，七雄争霸。西方这边以地中海这一块、中东这一块为主，最后是尼布甲尼撒所代表的加勒底人，就是新罗马帝国人， 呀，打败了天下无敌手。这就是当时的，就是哈巴谷书和耶利米书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子。那你刚才说的，你说这么多年前写的书，怎么今天那么吻合呢？你还别说，大兴，我告诉你，我制定这个讲道计划的是去年的感恩节、圣诞节之间制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战争，我也很惊讶，当时的感动就讲完了。这个下一卷书讲什么呢？就在那里在思考的时候，哈巴谷书就进来了。提摩太书讲完以后讲什么呢？我通常习惯讲一卷新约，讲一卷旧约，新旧两约来回的换着讲。结果神给我的感动，第一个感动就是讲这个哈巴谷书。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那我就也很简单，一章书讲一堂道。那也不知道刚好今天这个主日轮到的这一段经文，恰恰就是今天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都很惊讶，我自己在写讲章说上次我都惊讶不已，哇哦，还有这样的事。我是上帝为的话语实在在是不是可以去掌控的。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掌握了。你不要以为牧师好像在讲到什么都知道，牧师其实在本质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听道者。我只不过提前因为神给托付，神给恩赐，让我先把你给预备下来而已。今天跟你们一起听，我也是边听也边感到很震撼。尼布甲尼撒做过梦你知道吗？也有梦想。所以是全世界的这个独裁者大帝，伟大的这些帝国人，帝国的总裁吧，都爱做梦。中国有中国梦，普京有俄罗斯梦，大俄罗斯梦。我们尼布甲尼撒吧，也有他的梦。他甚至他所做的梦在但以理书被记载下来。但以理书当时所记载下来的这个梦想呢，是非常奇妙的。就是整个梦想基本上和我们今天的末世都有关。所以还没完全实现呢。他的北方十国的那种势力要进攻以色列，这个还没有来呢。这个会很快也会发生了。现在土耳其已经开始做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和事佬了。土耳其一旦参与的时候呢，事情也开始朝着预言的方向逐渐的迈进。所以这个世界的局势是按照圣经的时间表一一的应验。所以这个以后我们还有眼睛看了。他死的时候很奇妙，有一只手啊从天上下来，在墙上写了一句话，我今日就要取你的性命。这个字在墙上写完以后，尼布甲尼撒就死了。就是这么奇妙。你说这个，你想你以为神是可以轻慢的吗？神是轻慢不得的，非常可怕。所以上帝会有手伸到地上，在尼布甲尼撒的宫殿墙上写字，直接对这个国王说，我今日就要取你的性命，你去哪里躲避神的面？所以我们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敬畏神的。我们常常是要神所赐的恩典，而恰恰就不要神。那神说好吧，你既然不要我，你只要我赐的恩典，我就把我赐的恩典从你手中夺走呗。这自古以来都在应验的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真理。所以呀，感谢主。思云呢，你背后的是谁呀？有一个桥，有一个尖尖的建筑物，还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脸。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
你声音小，听不见你声音啊？听不见你声音，我听不见。听不懂啊，柏林啊，上海话怎么讲？见怎么讲？听不懂。
我是说，我想把那个背景啊，弄一个背景，但是弄过来好像总是会重叠，那怎么弄？
你用一个清楚的图画嘛，那不清楚啊，你背后的东西不清楚，阿拉搞不清楚，弄晓得吗？
他们被弄到一起了。
嗯，好，那我们继续吧。谢谢大兴提的问题，分享的内容，我们有你们分享一点，我就有机会加一点分享一点。哎，多好，思雨呢？现在很清楚了，现在看着你了。刚才看着你是模模糊糊的，现在是比较清爽一点。方总啊，你那方不方帮我打个电话给我叫他给我送一杯水过来，我渴得不得了。你打个电
话 ，OK，
一或者是母，
OK，
他们就扬长而去，把我撇在这里。要不然大兴的，你开车过来给我送杯水过来吧，好不好，大兴？
我派一架无人机去吧，牧师。
就那么定了。
我是跑不动
了。你不要变成一个导弹来轰炸我们啊！
不是这个导弹下来的是一杯水，无人机下投放一杯水。
好，呀，好，那谢谢，我看着你发信息给师母了，请送。何爽啊，露个脸出来吧，猴年马月没见你了。
嗯。
丐帮，雪松，怎么都叫不出来？你们这些，那石宇，你说吧。哎呀，这是谁啊？
我说的很幼稚的，很浪费
的。不幼稚，这是谁啊？这是丐帮啊？
我想问，那是上帝的家在哪？那个教堂是他的家。
上帝的什么？
他的家。你刚才说那个人家拆他的家，他们拆的教堂就是上帝的家吗？
教会是神的家，教堂是容纳神家的建筑物。你比如说，你的房屋不等于你的家，但是房是承载你家的空间，听得懂的意思吗？你的家是家人，你的家是弟兄姐妹，你的家是弟兄姐妹。
那些人他不可能拆得毁的呀，如果就是拆毁一个建筑物的话，就像那个普京他炸那个乌克兰教堂的话，他炸不到上帝的家的呀。
他炸的是就是他炸的是承载上帝的家的建筑物。那你说有人把你的房子给轰炸了，那你的描述也可以说有人把我家给炸了，对吧？这也是一种描述嘛，有形式，有内容。房屋是我家的形，家人是我家庭的内容。那他把我形式给炸了，那毛之不复，皮之焉存？皮之不复，毛之焉存呢？就是你把我家都炸了，那我家人去哪住呢？你把我的教堂炸了，我信徒去哪里聚会呢？对不对？当然，我们自己在描述家的时候，比较偏重家人和家人的关系。但是当外人来侵略的时候，他来炸我们的这个教堂的时候，难道不也是炸掉了我们的家吗？炸掉了我们的家园吗？那你也不能说，既然我们这个家人才是家，那我们的国土，我们的房屋，我们的财产，那外人就随意过来蹂躏侵占霸占好了，反正那个不是家，你这也讲不过去吧，
是，
对不对？
还有没有投入我原来我就是想这个
上面
的家
在
哪里？他有家吗？哪有家装得下他呀？
描述一件事物有多
种。建店的话，什么店都他都不可能装得下他，在哪？在旧约里面有。
我听不到你。我听不清你说话，思云，你声音比较断断续续的，听不到你说话。你把嘴巴对准那个麦克风，眼睛脸对准视频，让我们看得见你，听得见，要不然听不清楚，好不好？
嗯，听得到吗？
现在说。
我就是想起我，反正因为。
思云，你声音还是断的，你写吧，你写了以后我来看，好吧？我听不到你说话，就是不清楚，有一句、我听不到你说话，听不清啊，你声音卡卡的，你可以写完我们以后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好吧？好的，你可以写。雪松，你说话我能不能听到？你是不是有问题想问？你想分享是不是？雪松，说。
啊，牧师，我还没说了，你就能看出来了。确实有个问题，就是上次在讲那个讲课的时候，就想到就是关于就是说这次乌克兰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好多那个。来自欧洲的美国的志愿军嘛，志愿人士他们加入的这个对抗俄罗斯的，战士里头，我就想像这种行为，他到底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来自于人的自身的血气呢？如何判定呢？有时候就像很简单的，就是我做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还是我自己的那个，自己的血气。
从理论上讲，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就是这个外国的雇佣兵，他为什么要去啊？每一个人都为什么要报名参加？他没有告诉我，也没有问过我，也没有请我为他祷告，我一点都不清楚，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反倒你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在彼此的就是敬拜神啊，荣耀神啊，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要互相关心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出于神。那你问的问题其实就是寻求神心意的，寻求神旨意的这个方法道路生命。通常来讲，寻求神的旨意有三个基本的要素。首先，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首先必须要从神的话语中来。为什么要求弟兄姐妹每天写灵修呢？我们写灵修，其实可能有些人误会，以为就是把内心的话给发泄出来，就是灵修。其实这个不是灵修，这个只是你自己写流水账，只是你表达你的情绪而已。而真正的灵修呢，是聆听上帝的声音，倾诉自己的心声，与上帝之间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就是灵修，对吧？那当然不止灵修，你还可以默想啊，还可以研究圣经啊，你还可以不经意啊，你还叹一口气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嘛，他就会来对我们讲话。所以那 他往往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圣灵啊，往往是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讲话。所以我们第一个寻求神心意的这个途径和方法，就是有没有神的话语。有任何人告诉我说，哎，我要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我说请问上帝界的哪一句话感动了你啊？那他有些弟兄姐妹给我说，这我都想，这大概就是神的心意的吧。这个我看的大多数出于血气，为什么呢？没有神的话语在支持他呀，对吧？那有了神的话语以后呢，你还有圣灵的感动。 因为圣灵是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和自己的感觉呢？因为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圣灵他会用另外一段经文来支持你所感动的这段经文，是经文与经文之间相互的对话。所以圣灵对话的本身，他也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所以当我们读了一句话，觉得有一件事情好像我要这么做，这是我的圣经依据，那我祷告当中就会求问圣灵，亲爱的圣灵主啊，请问我今天这个感动是不是出于上帝呢？是不是出于你呢？通常圣灵在这个时候会用另外一句经文来感动你，让你心里感到平安，感到喜乐，感到有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有很强烈的那种平安感，而且有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印证你，感动你。所以他跟你心里边所读，眼睛所读到的经文是相互 match 的，是一致的，这是圣灵的感动。第三呢，就是有一个客观的印证，对吧？客观的印证就是你上帝不会做事情是完全不合理的，不会做的那么太可怕的，一般情况下来讲，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事情也是蛮可怕，怎么把圣子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了呢？这个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关于耶稣走上十字架，在旧约有大量的经文在支持上帝要亲自为我们舍命的，很多的预言的，有神的 话语的，通常来讲客观上的印证是很合理的。有一个弟兄见到一个姐妹，他说我有一句上帝的话语，圣灵也感动我了，让我娶你为我的妻子。这个姐妹说了，那感动你的那一定是邪灵，你所读到的经文一定是你的偏听偏信偏懂 偏知偏见以至于无知。他说你怎么敢这么说我呢？他说当然，因为我已经结婚了，上帝不可能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来告诉一个弟兄来娶一个已婚的妇人做他的妻子。这个跟神的话语一致性，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一致性，这个客观上的印证不符合。所以这又是一个平衡。要不然有一些人很属灵啊，讲得很属灵啊特别是带着某一些这个恩啊那个恩啊这个派啊那个派，常常就是站在这个角度，哎呀圣灵感动我了，哇昨天圣灵怎么对我说话，就都是他自己跟上帝之间的 close 非常封闭的这个体系，但是没有一个客观的印证啊，我一个感动，上帝让我走上前去给牧师两巴掌，打的牧师吧满地找牙，上帝给我这个感动了。这有人这么讲，我真的是2002年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教会，在不讲哪里，你讲也是蛮出名的，那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会的主席，就是当着执事会开会的时候，就是上帝感动他，要给牧师两巴掌，冲去打了牧师两巴掌，说要打到你满地找牙才行，这件事成为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当然后来那个牧师就选择不告他，选择原谅他，宽恕他，但这个弟兄后果不堪设想，他和他的一家被上帝管教的很严重，是他自己最后满地找牙，那他的结局也很惨那我知道这两个人我都认识，这个执事会主席和那个牧师我都认识。后来我去安慰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结果这个执事会主席很敬虔呐，我实实在在感觉上帝给我这个感动啊，我圣灵催逼我要去打人呐。后来我就说你想想有这个客观的依据吗？圣经有一个从一而终的这样的教导吗？上帝的仆人从神那里差派而来，什么时候你敢，不要说打，你碰你骂你瞪一眼睛你都是有后果的，哪敢这样子啊。大卫在面对扫罗王的时候，在山洞里他是有机会把扫罗王杀掉的，他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空的，但是大卫他敬畏神， 他不碰扫罗王，他不碰他，他就留了一个一角切割的就走了，然后在远处告诉他，他说我是有机会害你的，我是有机会杀你的，但是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不能碰你，也求你看在今天的这个事上不要再逼迫我了，我在旷野里边奔走也不容易，我都不容易，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逼迫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就假如普京有一个机会被泽伦斯基捏在手里而不去害普京，就跟普京讲，我们都是东正教徒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相害呢？我明明有这样的机会来对付你，但是我却因为你是我的弟兄的缘故，我不向你动手，请你将你的军队撤回去吧。我在想，有一天他们谈判的时候，假如有这么一幕，那就是一个很美的见证了，对不对？都是族里边的弟兄。我假设今天把普京当作基督徒，把泽伦斯基当了，我不知道，那假，我只能是假设，理论上的可能是，对吧？但是看他所做的事情又不像是，但是我在外人我不知道，我有不知道的一个不在场的依据。所以当你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全面的考虑，你首先因为你敬畏神，你要读神的话语，对吧？因为你了解神，你认识神，你要听圣灵的感动，你因为你就是小心谨慎，生怕自己行差踏错，以至于你得罪的神，自己都无知茫然糊里糊涂，以致你要看个客观的印证。通常人做一个 决定呢，你记住一个我们比较容易 proof 比较容易印证的方法，你就在教会里讲见证嘛。如果你这个决定能够在教会里公开讲见证，弟兄姐妹跟你一起 say amen， 不绝对，但是相对的来讲比较容易让你稍稍放心，这也是客观印证的一方面啊。你说哎呀，明天我要去百货商场偷一只鸡，偷一只鸭，偷一个牛扒，偷一个猪肉，我请大家为我祷告吧，我这个事情祷告了很久了，圣灵感动我很久了，我也有神的话语的依据。但是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就会有，假如还有一个人是正直的，是有公义心的，有爱你的心的，却说啊，此事万万不可呀，偷窃是不蒙神悦纳的，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此时此刻用我有限的爱心对你一个提醒，盼望你能够止住恶行。假如在你身边还有一个爱你的弟兄，教会就是这样的群体呀，你在教会里讲见证，这客观的印证也包括这个。所以那些人参加雇佣军，国际雇佣军，我不了解他的动机，我也不了解他为什么要去，我也不知道他去的原因。让我去做决定，假如我是乌克兰人，我会不会回到乌克兰人帮助自己的祖国去抗击侵略者？我想我有可能去的，我是牧师嘛，我去到那里我可能会为乌克兰人的伤兵啊、战士啊、百姓啊去祷告，我也会为俄罗斯人祷告，我在战场上我更多的机会有机会去服侍他们，我也会参战的呀，但是我大概不会再动起枪去杀人了，但是我想我应该，至少我作为牧师应该走到前线去为到那里的人去祷告，有机会就帮忙去包扎一些伤口，有机会就为这些人不同人去祷告，为百姓和战士，也为我们的敌人去祷告。我想这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景所做的决定，自己跟神负责任吧，好不好呀？艾达要说话说吧。
牧师啊，就刚才谈到就是有圣经的话哈，3月18号就是在莫斯科 普京举行的那个集会里面呢，他就引用了那个圣经里面的话，他说为朋友舍命的，就大概意思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为朋友舍命，那爱心就没有比这更大的，大概是这，就是这一句吧。他讲的就是为朋友舍命哈，用来描述就是在战场中的那些所谓他口中的英雄。那我当然就是听完他整个的讲话哈过程，他其实是没有逻辑的，反正就是说讲话是很乱了、啊、就是他的头绪基本上就是情绪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以为说他在讲到圣经的话了，我怎么样去戳穿他，就是我怎么样来辨，如何来辨识，那这个就是我的问题。谢谢牧师。
这个问题，你记得耶稣在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撒旦也引用圣经、啊、你不要以为撒旦不懂圣经，撒旦懂的。当然撒旦的解经都是错误的，撒旦的标准是邪恶的呀。所以不要以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引用 圣经那就是对的，这个不等于。所以我在这一点寻求神的心意，我没有说仅仅是只要有一个人读了一段圣经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从来没有这么讲。我刚才讲的是一个非常平衡，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结构，有神的话语是我们对神敬畏的态度，有圣灵的感动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印证，有客观的印证呢，也表明我们是一个是一个合理的人呀。那通常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从你的角度来讲，当你看见普京啊也好，或者是撒旦对耶稣说话也好，我们总会见到诸如此类的这样的问题的出现，对吧？你该怎么办？当然你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他引用的圣经对还是不对，你应该对此有一个从你自己跟神关系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基本的认知，这个取决于你从信主到今天你对圣经的态度来决定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每天都研究圣经，每天都灵修圣经，每天都写灵修笔记，写研究，一个不断的不停的去跟圣经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可能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比较容易在此时此刻成为你的一个 weapon， 成为你的一个武器，能够成为你就是如同圣灵的宝剑一般，有神的话语在抵挡撒旦，这你比较容易比较 easy going。 第二就是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从起初到现在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你比较容易听得见听得懂听得明白圣灵对你的感动，这个渠道从来没有断过，那你也比较容易借着你跟神的关系也大概知道他的光景在哪里。第三，如果你平常也是一个遇事呢不太用情绪，遇事呢也不太用自己的主观，遇事呢比较相对多一点的耳朵倾听他人的声音，比较理性一点的话呢，那客观的印证这个武器你也容易用，这三方面都是也可以拿来用的，就这三方面很明显 obviously， 但是这三方面都用你仍然可能还是盲目的，你仍然可能还是有限的。所以通常来讲呢，就会你会把这个声音拿到教会里来，你有教会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分享像你今天这样子，就拿出来这个主日学者的谈论，每个人都在这里啊，牧师也在这里啊，每人都在这里谈了。那其实当你都不用大家说什么话，你自己已经知道普京说的那个话其实是蛮血气的，也是甚至也蛮邪恶的呀。他用那些经文为自己侵略去找一个注脚和原因，他怎么跟神交这笔账呢？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他如此这般的偷梁换柱，他要跟神 交一本多大的账啊，交不过去的呀。当你说哎呀我好爱你啊，一刀往人身上砍，我就是爱你爱得不得了了，我再捅你一刀，你说的再漂亮，你的行为出卖了你的 动机呀，你生命的果子后果也反过来印证你所说的话语是虚假的，是邪恶的。普京恰恰地处在这个光景中，他是整个俄罗斯人最有权柄的人，最有力量的人，全世界第二大的一个核武库，第二大的一个军事强国，他真的有能力把全世界都毁了，他一摁核按钮全世界就毁了，他真有这个能力的。他哪怕就在他自己的 国家俄罗斯或者沿着欧亚的边境把原子弹都给引爆了，这个世界也没了，他几千枚核弹头啊，根本不用发到你美国，根本不用发到你中国，这个核尘埃就把世界给毁了，他有这个能力的。每个人在某种相对的光景当中，他真的是有一个毁灭世界的能力的。亚当就是因一人犯罪，以至于四人都犯了罪。其实亚当最早他就摁了那个核按钮，他吃了那个果子，全人类都毁了，都死了。你以为核按钮现在才摁吗？早摁了，人类早已经死了，只不过在人类的死亡的过程当中，神在拯救而已了。所以今天普京也是一样，他说我有核武器哦，那北约的秘书长就说你也不要忘了北约也是有核武器的，这个话都出来了。你瑞典挪威现在已经开始训练小孩子怎么样穿一个 防辐射的衣服，怎么钻防空洞，怎么吃碘片，都开始来了，这个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头上了。所以走到这个地步，他还要说他在奉主的名读神的话语来 prove 他自己的邪恶，你说讲得通吗？对不对？你有头脑的吗？世界全世界的每个人也都有头脑的吗？那除非有人不愿意用头脑，愿意用 肚皮用血气用茫然用无知，那你也没有办法。其实今天 全世界支持普京的人也是数量不少的，也是数量不少的。有一些 国家 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你们看见普京去向乌克兰发射导弹你们这么不高兴呢？就有一些这样的国家，有啊，你去看看全世界的 报道，不是单单中国啊，中国的小粉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中国的国家大比较显眼而已。越南 有个别人，不是全部，有个别人觉得很合理啊，都报道出来的。在非洲也会 有这样的国家，南美洲也会有这样的国家说、都为普京欢呼啊，杀人杀得好啊，那不是没有啊，有的。但是那是别人啊，他要跟神交账，真不是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要面对什么，我们怎么了解这句话。我常常也在网络上也见到很多人讲了很多这样或那样的话，有些人还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加个引号。那我通常有人把这个东西发给我的时候呢，我就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对事不对人的说一句话，我说以上的论调不是出于圣经就够了，不是出于 圣经，他在引用圣经，但不是出于 圣经，跟神的话语没有关系的。那发给我信息的人也会问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样讲。很多人今天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就要怎么样，但是提不出圣经的话语，或者提出了圣经的话语又风马牛不相及，你何必跟他争呢？何必跟他吵呢？对不对？他既然已经到这里，是他今天所做的叫做妄称主的名啊，懂我的意思吧？这是妄称主的名，他要面对神去 take the consequence 的，后患无穷的。谁敢在这个世界上去敢妄称主的名，引用圣经的话语来遮盖隐藏自己的恶行，那他是 后患无穷，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你就为他祷告吧，主啊，如此这般的邪恶，主求你刑罚他的时候略略给他一点机会让他悔改吧。我觉得这是可以祷告的，对吧？也没有必要随从自己的情绪啊，邪情私欲啊，去咒诅这个人，咒诅那个人。我也从来不会去咒诅普京，我觉得他的行为是邪恶的，但是我也为这个人去祷告。我假设他可能是东正教徒，可能说不定还是我的弟兄，我就跟主讲，主啊，求你让他悔改吧，回到起初爱你的初心上，不要去残杀自己的弟兄了。乌克兰是他的 brother 啊，他怎么能够像居民楼无差别的发出进攻呢？怎么能杀害孩童呢？这是不对的嘛。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假如 普京哈，他就是一个，假如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就是他是病了，所以他做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而且还无法能够悔改的话，那这样子应该算是就是能算他是病吗？还是说算他是一个正常人的不肯悔改呢？还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这种认知这种好
艾达你所提的问题，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请问你如何得知呢？你不知道，你在猜。那你反过来讲，
假如牧师，
假如你把这个假如当做一个 evidence， 当做一个依据，那就是你有病了嘛，对不对？
嗯，
医生证明，除非你有一个客观的依据，对不对？他真有病，他的心理医生把他的病历向全球公布。假如真有这件事，我也来一个假如，你那个假如完了，我也有这个假如，啊，那你没有这个依据，那你根据你自己的想法，那这个就无限的扩大了。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另外任何一个人做出这个假设，然后接下来呢，美军的无人机啊，斩首行动杀了这个人吧，就会来了。那你又怎么证明普京有神经病呢？我们可以去说，我自己我也会说，我说普京你病了，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这是我在旁边的对你的观察。但是反过来证明他有病呢，我却没有这个依据，我也不能根据我这个依据去对他进行刑罚惩罚。但是我却可以依据他所犯下的战争罪，他杀平民这件事的本身，他是有个 客观的国际法庭的标准的。现在全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都在收集他在乌克兰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的这种战争罪，已经收集很多了。我认识美国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些人也在收集这些证据，可能战争结束的时候说不定有这个机会把他拉上海牙的战争法庭。假如俄罗斯有中间发生一场政变，发生一场动荡，发生一个变化，就真把他给控制起来了，把他抓住了，他没有能力再去摁那个核电钮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世界对他进行审判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有心理医生来查验他是不是真得了病，那个时候就要由这个医生来做一个鉴定他是不是有病。因为你的 topic 是你在评价一个人有病与否，不是你我可以做这个决定，需要有一个专业人士，我们大家世界都认同的一个标准，说他有病了，那你需要医生开证明啊。
对，我的意思其实是在问，就说一个人他假如是精神病，那么神会怎么审判他，就说就会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还有决定去负责吗？其实这是我的问题。
那你问神呢，对吧？不要问我呀，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公益的，我相信 公义的。那今天世界上的标准说一个神经病做事情是不需要负责任，但是这一句话我没有在圣经中看到，我没有在圣经中看到这一句话，我也不一定那么的认同。虽然只要他说这是神经病，那我拿起枪对起里根总统开枪，最后被判无罪，我心里边也不认同。就是一个所谓的神经病可以因为自己的病可以随时随地向别人开的枪而不用负法律责任，这个我也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圣经没有说这个话，对不对？ Yeah, 当然是的标准很多的声音我也有理解的一部分，但是我是觉得任何一个人你所那些患者，而且我对神经病患者我是一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我觉得神经病患者呢，他是一部分知道一部分不知道，也不是完全的不知道的。所以酒后所做的事情有人说不需要负责任，这个是不对的。我下农村的时候我曾经很严重的醉过酒，60度的酒我喝三瓶啊，跟人赌博呀，所以我赢了我这3个2巴掌，我有没有能力控制，我有的，但是也借着发酒疯。所以我深深知道人喝酒之后的自制能力还是有，还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的。发神经病的人，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从神经病院里出来，他告诉我说所有医生护士做的事情他都知道，强迫给他吃药，所有东西他心里都很清楚。有的时候他是装疯卖傻，也不能下一个绝对的结论。所以我对这个看法还是不
对。我想圣经里面讲，就是说讲到杀害的时候，他说这个起于就是恨了，所以并不是这个病使他去杀人，而是里面的恨使他杀人。病只不过是使一个人他的这个控制自己不去杀的能力更弱，那乃是说这个控制这个恶的就说能力没有了，反而使里面的那个恨那个恶是直接就表达出来。我想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的话，也许耶稣说的就是你一个人恨你的弟兄就是杀害他，那把杀害的行为跟恨它是连在一起的，我想可能这么解释吧。好，谢谢。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从一个绝对的角度来看呢，今天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法庭的判决都是不绝对的公义的。这个话我们要记住，这句话，人类是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法庭审判自己的人类所犯下的罪，没有的，最终会回到上帝面前，由上帝去审判，这个是一定的 ，for sure 的。所以今天的法庭不要太那么的所谓的在意了，乃是说，终究有一天，我们的审判是在神面前经过的，神会审判，神会按照他自己，唯有神才是公义的那个法庭来审判万民 ，that's for sure。所以你看看这个。我原本的计划都不想谈乌克兰，也不想谈俄罗斯，也不想谈战争，也不想谈所谓的政治，那避得过去吗？这战争一打，人们心里面都在为他牵挂的祷告的，你说不谈行吗？所以不谈躲避也是不对的，我觉得牧师也该谈，也帮助弟兄姐妹怎么看这个问题，从战争中出来，站在神的角度去看乌克兰，看俄罗斯，看普京，看泽伦斯基，看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成为政治人物所可以利用和驱使的那一个人，乃是与神同行站在属灵的高处，这是我们的态度。当俄罗斯去侵略 乌克兰的时候，我们该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指出他犯罪了，他杀人了，他轰炸了，他不对，这个态度都没有，那我觉得就是基督徒就有问题了，是非不分了，因为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你今天他做出这样的罪孽，你还如此这般的去袒护啊，偏向，因为你自己的感觉啊，神允许的事情，不代表基督徒不可以去指责呀，对不对？神不是也允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跌倒、有犯罪吗？那不同样也得悔改，不等于说神允许你就不悔改啊，对不对？也不允许你犯了罪，你杀了人，神允许别人不可以去谴责你啊，不代表的。不是神的心意的，神允许法老王逼迫摩西，逼迫以色列人，但是最后神会负责任的，去把埃及法老的长子给杀掉，神的手会出来的。所以，求神就怜悯了我们，呀。呀，当然就是话又要讲回来，我们其实不是最终的审判者，记住我们今天只是就事论事，说普京今天侵略乌克兰不对，不代表说我们所说的就等于，记住啊，就等于说乌克兰、北约、美国什么都对，绝对不等同。北约、乌克兰、美国他们在历史中所犯的罪孽，他也要跟神交这笔账一样的，在这一点上神是公义的，也会 公平去审判，请你相信，上帝他就有这个能力去公义公平的审判万民，包括对美国、对北约、对乌克兰，也对中国，也对身边所有的国家，对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会很公平公义的审判。所以大家学习吧，就不要被情绪所控制、所捆绑，好像说了一句，说了一句俄罗斯就怎样这样的不高兴了，就，你为什么要指责神呢？你250你也失云了，傻乎乎，你指责神干啥？你为什么要指责神呢？你敬畏神嘛，怎么能指责神呢？傻孩子，
我不是说我要指责神，我没有说我要指责神，我是说
那谁呀？
因为普京他做这种事是神允许的呀，我们指责普京，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指责神？我在问问题呢，我哪有没有说过指责神？我哪敢指责神呀？我敬畏呀，我怕他呀，哪敢指责他？
不要怕他，要爱。爱你没有惧怕，傻孩子。
哎呀，我还没学会爱，他没有教我学会爱，他没有给圣灵感动我，让我爱人，我还不会爱。
学习爱了，那你就可以祷告。你这说的对的，思云呢？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会爱。那个时候，北欧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王弟兄啊，你很聪明。”你把圣经五马分尸，肢解出500多个问题来，一大堆问题问我们，都把我们问傻了。但是你唯独缺一样，就是你不会爱神的。我说啊，爱神怎么爱？他说你去打开圣经以前，求神让你先爱他，再读他的话语啊。然后我就听啊，很新鲜呢、啊，还有爱神一说，我就回到家去了。回到家去跟你一样，打开圣经，我发现。哎呦，我不懂得怎么爱神呢，我神的我不懂嘛。然后我就面对我在爱里面缺乏和无知，我就在圣经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我就嚎啕大哭起来。我发现我内心好空洞，好贫乏，好无知啊！我就开始向神祈求，主啊，求你赐我爱，求你赐给我爱你的爱。求你赐给我因为你的爱而去爱身边周围的人的爱，求你赐给我因为你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爱，开始祈求了。 我祈求了差不多半年九个月啊，每天求啊，直到有一天，慈云，我突然间发现我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哪免楼搞我开始会哭了，我开始心里边感到有一股柔软的感觉，原来我是很硬的人，很刚硬的一个人，动不动就大打出手的，拳以拳相向的，一动不动啪趁你不注意给你一巴掌的，这是我的过去啊。但是那一天开始，我发现我心里面 有一个不忍心去打人，不忍心去骂人，不忍心去对人不好的那个心开始出来了，一点点不多，我知道这个种子神给了我。所以很道理很简单的事情，没有爱就求爱嘛，对不对？你这一生当中，假如我们抽象出所有的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上没有爱怎么办？求啊，我看中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也是蒙我的喜爱，我没有她的爱我怎么办？我求她爱啊，嗨姑娘要不要爱我？我当年求师母就是这样子的，我跟师母说，我说你要不要考虑跟我谈恋爱啊，你要不要考虑我们试一试，可能我们合适啊，我就跟师母求爱了。没有爱就求爱嘛，很简单嘛，求一天不够求两天呢，因为你爱他嘛，对不对？你也有一个爱，但是你有一个爱神的愿望，神爱你啊，神愿意跟你建立一个彼此相爱。你没有不假，这是事实，但是有没有一个也去爱神的心愿呢？你有的吗？你上次跟我讲过，你愿意爱神，但是你没有爱。牧师跟你说了，是没有爱，但是你有意愿，就祷告嘛，就祈求嘛，就感谢嘛，就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嘛，好不好？不要怕，只要信。哦，我看着柏林的后院的方中啊，我看着柏林的后院建得好漂亮，这个是柏林那个后院吧？是不是？我看看是不是柏林啊？对啊，就你柏林那个后院建灯好漂亮。嗯，呀，思云呢？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爱，去求，求信心增强，求爱心增加，神会赐给你的。相信他，他爱你。呀，我们都在旁边看得很清楚，知道神爱你的，好不好？啊，当乖宝宝了，嗯。可能普京会指责神也不一定，那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指责神是不对的。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说大兴
牧师，我这个就刚才一说起这个话题，我又引起我就好像上次跟你提问那个吧，又连带起来。就是我前一天看到一个图像，就是说这个莫斯科的大主教，东正教主教，为这个普京祷告，为俄罗斯祷告。就说这个他，当然他祷告，我也不敢辨认他到底都些什么内容，但是反正就是报道说他跟普京吧有多年的关系。然后普京呢，因为说在俄国吧，就是为了他这有点恢复沙俄帝国的那个概念，就是说他对东正教呢有所松动，就是说他也在这个好像是允许东正教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的复苏。过去苏联时期对东正教打压的也很厉害，但是现在呢，普京对东正教有扶持，然后这个东正教大主教呢对他也很关爱，然后呢，他那个东正教大主教呢就是对这个，当然我理解上他这是好像有偏向于民族主义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说为俄罗斯祷告，为俄罗斯的这个胜利、繁荣，为俄罗斯的这种威望祷告，就是说他这样的主教，就是说。现在我觉得世界上这样也不少了，就是说是 站在一种民族主义立场上啊，就是问本国家为本民族祷告，是吧？为支持这个领导人祷告，支持普京，就是让普京在这个使这个啊俄国帝国、俄罗斯帝国再现辉煌啊，怎么样？那就是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主教，那我们认为他还是弟兄吗？他还是说我们是属于？他是第一，我觉得天主教好像也是有些不同的东西。第二就是说，他跟普京比如建立一些个人关系，然后为他个人就是说为他的胜利而祷告，这还叫主内弟兄吗？好了，我的问题又来了。
那大仙，你在整个方法论中呢，怎么讲呢，就是你也是老问题了，也是老毛，就是逻辑上的充分的必要条件的不全备了，就是就是这个大主教为俄罗斯的领袖祷告，这是一件在你的观察中看是有问题的，对吧？就是说有抽象出来讲，你的眼中见到了你的弟兄有一个或者有 N 个问题存在，对吧？抽象级的讲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是呢，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弟兄，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却不是由你眼中所观察的这一件事来决定的。能弄得清这个逻辑关系吧？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主内的弟兄，是建基于他跟基督的关系，而不是由他的弟兄眼中所看见他的问题来决定的。所以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准在基督那里，不在大仙的手上。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上你要去这么学习，这么去改变你的思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整个历史中来看，其实基督徒做了很多糊涂事的，包括比较近的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信义会路德宗的教派 99.9% 都是支持希特勒的，全德国的教会都是为德国的这个辉煌欢呼的。纳粹的旗看见吗？它其实就是一个拐了弯的十字架呀，你发现吗？他那个万字符号一伸直就
是，
他其实本质上他就是这样，他只是说德军东征拿到现代世界重演一遍而已。那你讲到这个就讲到就是八百年前的一千年八百年前的这个十字军东征了，打了200年，罗马教皇亲自为他们祝福，甚至说只要你去参与这个十字军东征，那罗马皇帝红衣主教要为你、你父母、你爷爷奶奶、你的祖孙若干代、你的祖宗的若干代为你罪得赦免呐。所以教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是很多的。所以那再把这个问题浓缩到每一个个人来讲，大心你没错误吗？你没有罪孽吗？罪是不分大小的，在上帝的眼中看罪孽，你偷一只鸡和偷一百只鸡本质上是一样的，你杀一个人和杀一百个人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和普京，我们和希特勒，假设他们俩都是弟兄，都是基督徒，我们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我们在罪的地位上没改变，一样。所以不能因为普京，也不能因为这个希特勒，他们犯了这样严重的罪，我们人就有一个审判他是不是基督徒的权利，这个最后是由神来审判的。等耶稣基督再来了，那我就知道了他是怎么审判的，你我不知道啊。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 彼得在那里问这个人今后的结局如何呢？耶稣回答的本质上就是说，这与你何干？因为你没有审判的这个权柄，你没有审判的位分，这是权柄在基督的手里，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想多了，操心过多了，跑到普京和希特勒那里去论断和审判他，也没有必要。当然就是我人类是有一些途径去借着海牙法庭、纽伦堡法庭、东京大法庭去审判这些战争，但是哪怕有这种法庭，其实所审判的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审判，也不过是一个相对的审判而已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就是说不要被东正教的大主教为俄罗斯的独裁者，一个墨索里尼、希特勒式的人物，纳粹式的人物，为他祷告了，为他祝福了，他就不是主内的弟兄了。这个论断我觉得还是交给主来讲吧，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这个实在不是我的范围，是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我就为他祷告，主啊，这个人情况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把他交在主的手上，你自己定，你才是审判者，你才是裁决者，我不是，我陈大新不是，我王保罗不是，我高方中不是，我们谁都不是，我们唯有的一个权柄就是为这些人祷告，求神怜悯。但是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 say no， 对不对？对普京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我们 say no， 这是我不同意的。但是我们对为普京是可以祷告的，求主怜悯，求主帮助他挽回的，帮助他悔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这是对人，对事，我们要旗帜鲜明说这件事是不对的，你杀人是不对的，不管你有什么原因，你都没有一个夺走他人生命的权利，你没有的，谁都没有。清楚了？
好像是清楚一些，但你这个牧师，我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你在比如说发动战争的事件上，我们有一个就是说立场，或者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我反对战争，你这个你去杀人侵略这是不对的啊，那要是为这种行为背书，那就是对的吗？那这个就是我就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教会或者作为一个主教，你说我为你背书，你打去吧，你打得对，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我们不应该明辨这个是非吗？
我们教会不做这件事，我们教会不做这件事，我们也指出他去帮普京去为战争背书这件事，我们与这件事切割。我们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对这个人进行审判，你分得清这个吗？
我不是想
审
判的，我不是想审判。
那就好，分清这个人事情，我们 say no， 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做这件事吧，你要接受神的审判，愿主责备你，
不能审判。
但是我对他所做的事情，我 say no。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会为普京侵略乌克兰去祝福去祷告，我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却不会审判那个为普京祷告的大主教，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我不碰他，我不动他，由上审判他，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我可以说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他做的这个事情 no，对他事情给谁，但对这个人我不审判。他自己交给我，交给自己审判，不是我的范围。我的范围就是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求神挽回他，求神怜悯他，求神帮助他，求神祝福他，也求神审判他。但是我不审判。但是我做的事情，我有 在神面前的领受，我可以 say yes 也可以 say no。 讲到这里呢，我也同样讲到小布什那一年去，不是发动战争，对伊拉克发动战争，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吧，我也对这种行为 say no， 我也觉得这件事是不对的，也同样他要应该接受他法庭的审判，应该的，我不偏的，我不是觉得我住在美国好，我就要偏心美国，从来不这么做。我觉得我是属上帝的，我有上帝的，我有上帝的话语。我先今天我说俄罗斯，普京在进攻乌克兰，那同样普那个小布什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我也觉得是不对的。最后也证明你找不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跑到别人国家去，个伪政权，结果最后让那伪政那个，哪怕这个人我也不喜欢，萨达姆这个人我也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一个权柄跑到别人国家去扶个伪政权，把他审判，挂个脖子，判了绞刑，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邪恶的，呀，这是
我理解。
我觉得
我理解这个，
你理解他是对吗？
不是，我说我理解你说的。
理解我以为你也要为小布什去祝福，为他去祷告。我觉得这也是不可接。
没有，我当时我记得上次吧，我问你个问题，就是说，当时那个达安·索尔去采访小布什的时候，就是那个话吧，我也觉得是一个。好像做伪证那个感觉，说是上帝派他去打伊拉克。那个时候我感觉，
那个我觉得不对的。而且这件事我还当面问过小布什，2004年的时候我见过这个人，我还问过他，我说我儿子不喜欢你，我是用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他从那边过来跟我打一个招呼。啊，牧师啊，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我就随便给他应付。后来突然，因为我儿子西安就不喜欢他，他班里边有一个阿富汗的同学，有个伊拉克的同学，他们是哥们儿。他说我不喜欢那个小牧师，他那么大的国家打一个那么小的国家不 nice， 小孩嘛，二年级的学生，一年级。我就拿这个话来跟小布什说了，我说你却得罪我儿子了，我儿子不喜欢他，他说我都没见过他，我怎么得罪他？他说你打那个伊拉克这个事情，他们班有个伊拉克的同学说你不 nice， 大国欺负小国。结果很幽默啊，他说上帝有一点不公平啊，我说怎么不公平了？他把所有全世界最好的决定都赐给你牧师了，把最坏的决定赐给我总统了，所以我做的每个决定呢都是最坏的决定，你做的决定做的好的决定。这个人很聪明，化解压，很快就把压力化解，一笑就过了，没什么可说。那他不具备一个权柄去审判他了，我只是借着那个机会跟他表达一下对他发动战争这件事情的不满，我表达出去，我跟他说了，所以我今天在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我站在一个谴责你普京入侵乌克兰，并不是说我有一个政治观点，我盼望你懂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站在一个政治观点政治正确去说这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没有政治观点，我觉得我说但在圣经中说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你杀人放火不对，你奸淫掳掠不对，你无差别的进攻并不对，当然美国去伊拉克还是相对跟这个乌克兰还是有一些区别，他没有大规模的去杀伤平民，这个是没有，这个用事实来讲，以色列军都是比较注意的，就是尽量不碰到平民，这个我也略略的表达一点，就是觉得你们做的也是对的，有战争但是不允许去向平民打仗，就这一点来讲， 不是全部的点。发动战争本身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我可以回应战争，但可以发动战争。日本鬼子打中国，杀害中国这么多人，我觉得中国人是有一个权利去抵挡他、抵抗他、抗他的，对他的这个残暴 say no， 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我接纳。但是我对日本人东条英机发动战争这么残忍的事情，我 say no， 这是不可接受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总有个基督徒总该有立场，但却不是政治立场，懂我的意思吧？我从来不把自己卷到某一种政治观点，我跟都不无缘，但是我总得讲道理啊，总得有个是非黑白观呐、啊。你看着你杀人，我鼓掌，我这讲不出去的，这不对的，这跟我的信仰不符合，一切都是为了信仰。你走到哪我都不，去到何方我都敢讲，因为我所说的话是基于 Bible， 基于圣经，咱们一起来辩论，一起来讨论都不怕。所以如果陷入到某一种政治观点当中，情绪当中，偏好当中，那就变得没意思，那我们就不是弟兄了，就不是姐妹了，不是家人，就变成你搞你的这个政治倾向，我搞我的政治，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相聚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嘛，相聚因为圣经的缘故，相聚是因为永生的缘故，何必被政治所牵绊呢？对不对？没有这个必要的嘛。我们是属基督的人，为什么要被世界所捆绑呢？对不对？叶琳说。
哎，牧师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您就是，当然了，侵略其他国家这个我们都是很反对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确就是神应许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进到那个地方，其实从我们现在理解的程度也是侵略啊。但是上帝就允许了。
讲得非常好，你讲得非常好，我正要给你解释这个东西。由上帝发起的战争是可以的，人不可以。就如同今后在白色大宝座由上帝进行的审判是可以的，你不可以。以色列当时的他的表现，他表现的比加个引号比上帝还要善良。他偷偷的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人民，他不杀非利士人呢？当时就是迦南当地的人，他很早就跑到他们出埃及的位置上跟他们立约，你不要杀我们呢。立完约以后来不及了，结果这一波人成为以色列人永远的噩梦。所以不要拿战争当作是一个绝对 yes 和 no 的一个事，反过来捆绑上帝，这也是反过来是钟摆运动跑到另外一端不对的。上帝是可以发动战争的，上帝也是可以杀人的，不是不可以的。上帝甚至要借着战争，借着瘟疫，借着饥荒去杀死人类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很快我们就会 见到这件事情。上帝是把整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全然毁灭的，上帝有这个权柄的，耶宁，他有这个权柄，也唯有他才有这个权柄。但是我们不行，人没有这个权柄，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对某件事情的标准观点反噬上帝。听得懂这一句话吧，耶宁？上帝是可以的，因为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他怎么带以色列人，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沿路的哪一些人他可以把他杀掉的。但是以色列人不听呢，反过来讲，上帝你怎么这么残忍呢？上帝你怎么这么可怕呢？我悄悄留一些，好让我心中的良善能够胜过你上帝的标准。这是以色列人。
但是牧师，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有先知很清楚的讲话指导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用自己去比如说啊，这是神让我做的，或者是现在就或者是神指示我做的，所以他怎么区分这个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意愿呢？
那这个你看得很清楚在哪里呢？就是说我刚才跟你们说了寻求神的旨意三个要素，你记不记得我讲的哪三个要素啊？
首先我觉得要素就是一个要看到是不是有后悔，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开车，所以断断续续的。
不考你了，第一点你要有，作为一个人做任何的决定，你要有神的话语啊，有神的话语带领你啊。第二个因素，第二个要素，你要有圣灵的感动啊。这件事情是你跟圣经的话语是表明你对神的态度，你对神话语的敬畏，圣灵的感动表达你跟神的关系，长期以来你跟神不断的祷告，圣灵不断的感动你，你跟神有这个关系的。第三是个客观的印证，表明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是个思考的人，你是一个正常的人，这三个基本的要素嘛。当然最后你看看你教会所弟兄姐妹的印证是什么呢，也是很重要的呀。好，那基本上就这几条吧。如果说有一个人做一个决定，那他声称是上帝给了他启示，他又有这个能耐，比如说小布什，那个时候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对美国人民就说 God bless America， 他也在奉主的名，貌似他没有直接说打这个仗是上帝指示他的，但是他给了很多基督徒这种印象，特别是共和党当时的人也因为他这一句话得到 90% 的民心啊。所以呢我要讲明一点什么问题呢，叶宁啊，其实美国我们总是在这么多年来总以为美国好像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行事为人。那我要强调的其实非也，美国所有的总统所有的政治家他所做的决定我看不到他是因圣经而做这个决定，我反倒看见他是因为国家的利益而做的决定。所以国家的利益和总统他在思考他是不是得到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要得的是天下，得到的是民心，而我没有看见他因为上帝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和客观的印证而做一个决定。所以可能包括普京今天在内，他也是奉了耶稣的名拿圣经的话语做挡箭牌，但是我不认为他如此这般行他就在奉主的名行事，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旨意。 I don't think so。 一定在末世，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定会有人妄称主的名去冒领主的权柄，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以色列人当时为什么能够有如此这般的权柄，因为这样的证据被记载在圣经上。而今天的人们如果是没有机会是从圣经那里直接而来的，那么人其实也一方面凭信心，二方面凭冒险，第三方面凭交账。有一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可能小布什也好普京也好都要对上帝说，我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我是依据圣经哪一句话语，我也是根据圣灵是怎么感动我的，我也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我的理性做出的判断。那最终叶宁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要面对向上帝交账，你打这个战争如果真是出于神，我们旁人都无话可说，但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你想想那普京小布什在神面前得受多大的刑罚呀。你冒称主的名，妄称主的名，然后你骗了天下人说你这是从圣经从上帝那里而来的领受，难道神是可以轻慢的吗？我反倒担心他的后果不堪设想。假如他是就是妄称主的名， 他并不是出于神，但他却声称是出于主的话语，声称是出于神的心意，那他的结局就可怕了，是不堪设想。所以呀，我们为什么有盼望的耶宁？因为我们有一个公义的主，最终他会给我们一个全然公义的判决，我们会很放心的，不怕的呀，好不好？感谢主了。
好，谢谢牧师。
嗯，是，那个艾达说，艾达说，艾莎也说，这战争我刚才已经说了，就他自己跟神交账呗，我们旁人不知道啊，但是他手中的确是有上帝给他的权柄，他如何用这个权柄，如何用核按钮的权柄，如何用导弹飞弹超光速的导弹的权柄，在他的手上也是上帝给的，他要向神交账，主啊，当年你给我的那个权柄我是怎么交的这一笔账，他要跟神交账的，对不对？你我都不知道的，对不对？好吧，就到这里吧，11:24了。呀，那谁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呢？嗯，有没有毛遂自荐的？没有就方舟吧，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可以吗？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给我们今天的这篇主日的信息呀，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主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主日学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彼此一起讨论当今的时事，还有过去的历史。主也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认识如何寻求你的旨意的当中，求主耶稣你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如何来寻求你的旨意，让我们透过
我来拿
让我们透过从圣经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和环境的印证，主耶稣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来跟随你，也让我们在也许是在错误的当中，让我们能够调整与你的关系，让我们在面对时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从基督而来的心，从 属神的价值观的角度来判断事情的对与错。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教会有肢体，让我们彼此在这末世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的扶持，让我们一同行走天路，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刚下
包
住，感谢主了。哎 ，Daisy Candy， 嗯，哎，可以也在。思云，
可以再问一个小问题，
思云
牧师，牧师，那个普京他算不算受膏者呀？他是总统哎，最高领导人。
普京不是受膏者，
不是受膏，什么叫做
他不是神的？就是耶和华，像牧师是受膏者，上帝的仆人，服侍神的这些人就是不受膏者，牧师啊，传道啊是受膏者。
不是国家领导人
吗？
不是国王？
不是，就是除非他是上帝的选民，带领上帝的选民这个人，他处于一个君王的位置，他也是受膏者。大卫啊，扫罗啊，这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嘛？那撒母耳高立他，他是的。
可是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书里面，就是那个刚才这个书里面的那个国王。我听到你提到他也是受膏者。
扫罗王， 扫罗王，扫罗王是那个撒母耳高利的，圣经有记载。
嗯，被案例，被谁案例啊？
被案例，被高利嘛，就是高摩，就是很清楚。扫罗王是以色列人第一，所以他是派先知被祭司先知士师专门去高利他，让他成立一个君王。所以某种的耶稣也不是那个牧师也是君王啊，也是个君王，属灵的带领属灵的子民去。
那谁给你抹高呢？
啊？
谁给你抹高呢？谁高？
我被案例就是一个高摩，现代就没有那个就以色列的那个形式了，但是今天的案例也是一个高摩的。
是怎么弄的？谁呀？我是说，就是在你成为牧师之前，谁给你按的？
这以后讲吧，今天不讲了，就到这里了。
哦、
以后讲这个，我好吧？
好的，
就这样了。大力祝。